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阳，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一篇短文，短文虽短，却能激发你我对生命深刻的省思。上帝和已逝男人之间的对话。文章来自 Faith Book， 作者丹尼尔。人从一出生就要面对死亡，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以及该如何活着，这个话题相对比较大，也比较沉重。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活法，有关这个议题无需天天思考，但至少我们必须有过一次认真严肃的思考，否则到头来我们便会虚度光阴，人生也活得毫无意义。围绕着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人事物，比如爱情、亲情、友情，还有学习、事业、兴趣、爱好等等。使命感很强的人比较容易找到自身活着的意义，当别人还在迷茫时，他就已经找到自己正确的人生方向。下面这段广为流传的文字特别推荐给大家，不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或是有什么梦想，但愿对你我都有所启发。上帝和已逝男人之间的对话。当他意识到后，他看见了上帝提着手提箱走近他。上帝说，好了，孩子，该走了。这么快啊，我还有很多计划呢。抱歉，但是的确该走了。你那个手提箱里是什么东西呢？是属于你的东西。我的东西是金钱、衣服，那些东西从来不是你的，它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是我的记忆吗？记忆是属于时间的。那是我的才华？才华是属于人生的事件。那是我的朋友和家人吗？不，孩子，他们是属于你人生旅途的一部分。那是我的妻子和孩子吗？不是的，他们是属于你的心。那一定是我的身体了。不， 你的身体是属于尘土的。我知道了，那肯定是我的灵魂。孩子，你错了，你的灵魂是属于我的。男人眼含泪水，满怀恐惧地从上帝手里拿过箱子，打开了它，里面竟是空的。他泪流满面，心碎地问上帝：我从来不曾拥有任何东西吗？是的，你从未拥有任何东西。那么，什么是属于我的呢？你的时间，每一个你活着的时刻都是属于你的。亲爱的朋友，生命只是刹那之间，让我们活在当下，爱在当下，享受当下。愿你心中有爱，愿你活得明白。明白何为重要，知道何为次要。坚持该坚持的，放弃该放弃的，珍惜该珍惜的，恩待该恩待的。愿你成熟又稳重，愿你智慧又善良。
仅此一生，我的主，教导我数算年日。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求立定我每个脚步。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契。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赐我智慧的心，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愿不离这蒙福道路。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间与你相。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雨，小雨。
听众朋友，《使徒行传》16:31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圣经是否应许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的家人都必得救呢？若非如此，这节经文又是什么意思呢？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由周永健撰写的文章《一人得救，全家都得救吗》。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节经文的背景。保罗和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牢里，当天晚上发生了地震，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禁足恐慌至于想要自杀，保罗阻止了他。之后禁足便问他们：“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他问的是切身的问题，得救对他来说可能是指解决他当时的问题，就是如何救他脱离他所处的困境。但是保罗和希拉却以属灵的关注来回答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禁足的问题没有涉及家人，保罗和希拉要求他本人有所行动，但是回答中也提及到禁足的家人，使人听起来以为禁足信了主耶稣的话，他的家人也都得救了。如果我们读下去，就会读到保罗和希拉随后把主的道讲给禁足和他全家听，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如果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是一个应许，那么这个应许当时就实现了。不过我们要注意，经文强调全家听到信主受洗得救，就同前文所记述的保罗等人在腓立比的城门河边讲道，吕迪亚留心听保罗的话，不仅他信了，后来他和一家人都领了洗。可见经文的重点放在一人信主后，家人也信主得救。若是没有留意这句话的背景，便很容易产生误会，以为圣经说只要一人信了主得救了，其家人也会因此得救。然而不少人的经验却并非如此，自己信了主，一些家人始终没有信主得救，于是感到了失望和困惑。也有人相信这是应许，以为自己信了主便可以为家人带来救恩。事实上，圣经从未说过一人信主可使全家得救，因为我们不能替别人信主。耶稣是个人的救主，每个人都要借着耶稣与神和好，与神建立关系。救恩不能带领，不能分发，是要每个人自己去接受领取的。不过圣经重视家庭和群体，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彼得看见异象，神差派他到意大利百夫长哥尼流的家，哥尼流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他请了他的亲属密友来听彼得讲道，结果彼得给他们施洗。那时有许多人信主，情况与腓立比的禁足非常相似。耶稣基督是一家之主，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动词的当信在原文是第二身单数的命令式，是指禁足而言。因为保罗是在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在语法上我们可以把句子看为是省略法的结构，大前提是当信主耶稣，应用在两个主词你和你的一家身上，得到相同的结果。吕振中牧师直译作，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你和你的一家。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说得详尽一点，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一家都必得救。也可以清楚地表达，你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你一家也当信主耶稣，你一家也就必得救。圣经有关救恩的真理是很清楚的，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就必得救。家人信主不能使我得救，我必须自己接受耶稣为救主。圣经重视个人的救恩，不过同时也强调家庭的完整性。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与他和他的子孙立约，做他和他后代的神， 就是拣选以色列人做神的子民。今天神透过福音呼召人归向他，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信主耶稣的对象是你和你的一家。我们中间不少的弟兄姐妹可以见证福音是怎样从家中一个人进入到家里，然后家人相继信主，以至于全家蒙福。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节经文是一个应许，鼓励我们向家中尚未信主的家人做见证，与他们分享福音，带领他们来归主。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化人生》。
诗情细语化人生，
欢迎收听诗情细语化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诗伟，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诗篇十二篇中，大卫特别的恨恶就是油嘴滑舌的人。他在这里一开始就说，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灵舍说谎，他们说谎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到经过一系列运动后的中国大陆的文化，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的文化根基，我们仿佛已经不再以说谎为耻，甚至说谎的时候根本都没有感觉。有很多次我在我做生意的朋友身边，他们接到一个电话催他们到哪里去，也许他们现在正在另外一个饭桌上吃饭，他们可以很顺口的就说出，哦，我已经出来了，我已经快到门口了，或者过一会又来电话催说，哦，我忘了一件什么什么重要的事，我回去拿了。就是当这样说谎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目的，甚至是善意的，不希望对方觉得自己不尊重他。但我在旁边听着就非常的惊讶，我也会反省自己，曾几何时我们竟然说谎说得那么顺溜。我们在教会中是否也有这种说谎？我们是否也为了一个善的目标，一个不要让人跌倒的目的，一个维护教牧同工的目的，一个好像是为了主的荣耀来做遮掩、修饰、掩盖的工作，说谎说得自自然然，油嘴滑舌。但是大卫的诗篇中警告我们，他说，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我们什么时候也是那么相信嘴唇的功效呢？我们相信的不是嘴唇上传递的救恩的功效，而是相信我们的嘴唇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够隐藏自己心中的恶，甚至能够遮蔽一些错误。我在想，神究竟看重什么？神看重大卫什么？神今天恨恶我们什么？我们为什么信主，信来信去，教会中也产生了教会争执？为什么信主，信来信去，我们更容易，甚至更不在乎说谎？因为我们有了很多属灵的借口， 有了很多属灵的自我安慰，仿佛我们在为一个伟大的神说谎，在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说谎，那么这个油嘴滑舌就可以被理解。我心中多么盼望自己不会越来越油嘴滑舌，多么盼望自己不会越来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想到我们应当怎样做一个基督徒，我想到自己每说的一句话是不是都能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人面前这样说，在那个人面前那样说，似乎都是为了对方的好，但回到家里不禁后脊梁发凉，因为我想到在这个人面前对他的一套说辞，神听着，神看着，在那个人面前的一套说辞，神仍然听着看着，我们在教会说的，神听着看着，我们回到家里说的，神仍然听着看着。哦，神的忧伤该是多么的大，当我们的主看见他的儿女为着所谓的属灵的目的来说谎的时候，为着所谓的善意来油嘴滑舌，在讲见证和布道夸张的时候，主的心何等忧伤。难道我们的主，难道这举世无双的救恩是要靠我们油嘴滑舌来荣耀的吗？
诗之美，云之情，
潺潺流水细雨柔，唯唯清新化人生，
人生路上陪你走，追逐海天一色蓝，
涟漪阵阵心荡漾，莫叫好春逝匆匆，拥抱每一天，诗情细雨化人生，
每逢星期三为您播出。
哦，主啊，我多么盼望你的责备藏在我心里，我多么盼望我能够真的像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人间看的时候，也演在你的面前。当一个基督徒当的年份再久，岂不应该更加像孩子般赤怒敞开？岂不应该更加像主所说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也许当我们嘴唇笨拙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笨拙的时候，当我们的人际关系有点笨拙的时候，我们的失败能够被主来原谅来赦免，但当我们一切都似乎完美成熟的时候，我们的谎言却隔绝了我们的心，如纸油蒙住我们，使我们再听不见圣灵的声音。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是的，谁做我们嘴唇的主呢？对于一个基督徒，难道不应该是耶和华神做我们嘴唇的主吗？当我们想到十字架上的主看着我们的嘴唇，我们能说出那些谎言吗？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我真是盼望我能这样敬畏耶和华的言语，也能够学习哦耶和华那纯净的言语， 但是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悔改，我的嘴唇没有完全的献给主，我的嘴唇向世俗屈膝，我的嘴唇也向贪欲屈膝，甚至我的嘴唇也向着各种各样的带着好的理由的一些诱惑和试探屈膝。我真是盼望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能够做一个守节性情，嘴唇上不带虚谎的基督徒。因为只有这样一群与这个世俗分离的让人看为傻子的基督徒，才能带来从天而来的力量和福音的大能。因为这福音本有大能，不需要我们用嘴唇上的谎言来为这个福音做装饰，不需要用我们嘴唇上的谎言来为基督的身体做装饰。基督的救恩是大爱，基督的福音本有大能。如果我们禁止我们的口说虚谎的事，难道神会受亏损吗？盼望我们真是在神面前警醒安静，求他来接近我们。谢谢主，也谢谢大家。
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耶和华是我的良，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我也并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都在乎我的神。我的磐石避难所，都在乎我的神。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的良，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我也并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我的磐石避难所，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这样我要歌颂你呀，直到永永远远。我的拯救我荣耀，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我的磐石避难所，
避难所
啊，都在乎我的神。